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我们一连28课，我们就着约翰福音的一个学习，有张德仁牧师在当中为我们来去讲解。我想之前如果你听过张老师的课，你会发觉呢，张牧师他是一个有深情款款的一位牧者，因为呢他是充满着感情的。那么你会发现呢，由他来去讲解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有感情的。那么说到这个感情，不知道呢主耶稣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我觉得我们的主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呢感情的一个人，而且呢他重视人间的情啊。他的第一个神迹呢是在一个婚宴里边实行出来的啊，就是在迦拿的婚宴里边呢，他变水为酒，这让我呢看到神他是怎么看重人啊，一男一女在他面前的那个盟约，在他面前那种呢对婚姻要是彼此努力去建立家庭好好的去生活的那种的重视。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呢也要好好的为主去守护自己的家庭，靠着主呢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好，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远了，现在我们把它拉回来，一起听听张老师为我们解说约翰福音的2章1到12节。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约翰福音的经文段落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1-12节。约翰福音第1章的1-12节。约翰福音第1章的1-12节呢，可以说是耶稣他出来侍奉的第一个神迹的表现，也就是在迦拿将水变为酒。而在第2章的1到12节呢，也是一个基督徒所难以面对的经文难题。在第2章第4节呢，耶稣对他母亲说话呢，说话的用词常常呢是很多非基督徒他们所质疑之处啊。第2章第4节说，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事实上呢，这个妇人呢，在中文的翻译圣经和和本里面是用母亲啊，它原文呢是用妇人这个字，所以就有很多的非基督徒呢说，你看从耶稣的第一次的神迹当中，他跟母亲的对话是如此的不孝顺。有很多的解经学者呢，他们就从这个妇人这个字呢，其实呢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好像从这种的角度去强解经文呢。可事实上呢，以这种角度强解经文，还是没有办法掩盖耶稣跟母亲对话在用词的称谓当中所显出那种非常突兀性的那种困窘了。所以今天呢，德仁除了要针对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从水变为酒，耶稣在迦南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来看当中的一个中心信息之外，德仁也要试图来解决所谓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样的一个经文困窘的难题了。约翰福音第2章1到12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机会当主角，那就是婚礼。即使你是在躲在角落，即使你是一生都做配角，可是在婚礼的场合当中，当你结婚的时候呢，每个人一生当中都有机会做主角。可是呢，在迦拿的这个婚宴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因为迦拿的婚礼呢，主角呢，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 而是耶稣啊。这地方是耶稣呢第一次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当中呢，神迹这个字其实是原文当中是记号的意思。比方说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原文是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记号。因此呢，约翰福音当约翰来看这些神迹的时候，约翰的角度跟强调不是在那个神迹的那个异能，而是焦点在于记号。既然是记号，他到底要带领读者去看到什么呢？那或许是这个记号背后的一个重点了。之前呢，德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有提到呢，约翰福音跟创世纪有很强烈的关联。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太初 in beginning， 这个太初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此外呢，德人也发现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应该说有一些学者发现，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十二节，它是一个七天的架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的话呢，可以说第一章十九节呢，是记载第一天发生的事情，而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呢，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而第一章的第三十五节呢，是第三天发生的事情，一章第四十三节呢，是第四天发生的事情，而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呢，乃是第一章第四十三节那个又次日，也就是第四天之后的三天，所以四加三呢等于七啊，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呢是在第七天。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发现呢，诶，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诶，很明显是一个七天的一个文学的架构。因此德人才说约翰福音跟创世纪有一个很强烈的关联在那里。既然跟创世纪有很强烈的关联，就必须要了解创世纪在当中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文，是跟在第二章里面耶稣称他母亲为妇人是一样的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跟希腊文是对应的一个字，哪一个字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最后一句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地方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必须要承担那个罪的结果。可是在这个罪的结果的里面呢，却看到上帝预备了一个救赎。因此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指的是旧约的弥赛亚。而女人呢，当我们从新约做对照来看，就知道那个女人是谁。那女人就是耶稣在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以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击溃撒旦的权势，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地方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刚才的第二章就相当的清楚了。如果你可以抓得到整个创世纪的那个结构跟脉络，这地方第二章约翰为什么要记载着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那个女人的主题很强烈被凸显出来，它让读者去想到在创世纪那地方所读到的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要从女人的后裔当中预备救赎。所以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约翰福音里面提到，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换句话说，他提醒读者说，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呢，玛利亚她不是一般的女人了。这地方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关系可大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神要从女人的后裔中预备救赎。 所以这个女人并不是一种以尊不尊敬的角度来看，她或许我觉得从创世纪这种旧约弥赛亚预言，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个女人的角度来对照来看，或许才是约翰他所要去表达的一个很丰富的神学的意义。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个神迹里面，就让人回应到创世纪第三章神所预备的救赎，而耶稣基督他正是那位女人的后裔。但是为什么站在这个创世纪的角度来解读女人这个字呢？当然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呢，也是耶稣再一次使用女人来称呼玛利亚。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19章26节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了，站在旁边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地方26节耶稣见母亲的原文是母亲没错，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这原文也是母亲，可是下面那个字对他母亲说什么呢？定那个称谓就是女人的意思，说妇女，说女人，看你的儿子。因此在耶稣的第一个神迹以及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用女人来提到玛利亚，你就知道德人的这个立场是相当的正确的。他让读者呢可以想到在创世纪当中那个打击魔鬼的女人的后裔是耶稣，以及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节呢，他要伤蛇的头，他是那个最后的胜利者。因此耶稣的称呼呢，他是宣告了上帝预言的应验，以及呢告诉读者说耶稣正是上帝所许诺的那唯一的人类的救主。我想这个角度呢或许才是主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在这个称呼当中所要表达的一个讯息。所以有任何的非基督徒也好，其他攻击基督教的人说耶稣对他母亲的称谓是不尊敬，我想这样的批判呢是肤浅的，是完全不了解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种肤浅的批判。而德人也期待呢透过从女人这个角度跟创世纪做关联，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耶稣正是应验了神的预言，耶稣也正是神所应许的那唯一人类的救助。我们在看完了这一段具争议性的部分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底耶稣在迦拿把水变为酒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神学信息。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说呢，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第二节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他呼召了门徒，可是耶稣呼召门徒之后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去开训练会，不是去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不是去告诉他们很多真理的知识。很特别啊，在约翰的记载里面，当耶稣呼召门徒之后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二章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这地方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耶稣的形象，他是那个永远不拒绝邀请的神，而且他乐意与人去经营关系。在圣经当中呢，拒绝的永远是人，是人先拒绝了神，神永远是主动的愿意与人去建立关系。我们看当道成肉身的神他呼召门徒之后，第二章第二节竟然他带着门徒去参加的是婚宴啊。当时的婚宴呢，不是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参加婚宴可能只有几个小时到餐厅吃个饭就结束了，不是如此的。当时的婚宴呢，时间长达一个礼拜，所以时间很长，很多参加婚宴的人呢，他必须及早就收到通知之后去请假，然后放下工作，然后一个礼拜呢，跟新郎、跟新娘、跟他们全家一起吃喝快乐。 所以当时时间是很长的。第二章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一个礼拜呢，都在那个地方去享受那个婚宴的宴席。换句话说，的人再说一次，永不拒绝邀请的耶稣，他乐意与人经营关系。其实这也给基督徒很大的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忙哦，我们不想跟人去建立关系，我好忙哦，我需要把事情做好。可是我们从耶稣跟门徒，当耶稣呼召门徒，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去建立关系，竟然是在关系当中享受那个婚宴的宴席。或许给你我一些提醒，我们是否愿意回到关系里面来做一个重新的深入的反省。我想那关系呢，不只是跟人建立关系，相对来说，你是否也愿意回应耶稣的榜样，跟神来建立关系呢？我们现在基督徒好忙哦，有人说我好忙，我好忙哦，以至于我不能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好忙哦，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去祷告。我亲爱的朋友，在教会历史当中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呢，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好忙啊，以至于我不能不祷告。因此或许马丁路德这一番话可以给你我一些很深入性的反省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到，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时候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婚礼当中的婚宴当中的酒没有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因为在当时的近东文化当中，有一种互惠平等的文化。怎么说呢？因为很多的宾客他们是放下了工作，他们请假，他们放下了劳力，一个礼拜来陪伴新郎新娘。因此呢，在这种平等互惠的原则底下，近东的文化里面呢，就必须这些主人必须善待这些宾客，必须好好款待这些宾客，不能够没有酒的。没有酒是很严重的，甚至整个菜肴供应不足也是很严重的。你看这群宾客，他们一个礼拜放下工作来到你家，当然你要好好的去招待他们，然而这个时候却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照理说，按照近东文化来讲的话，宾客是可以去告，可以去法官那里，可以审判官那里去告这一些新郎新娘没有善待他们。所以有的学者就说，到底耶稣的母亲，在肉身的母亲来告诉耶稣没有酒了，是什么样的目的呢？所以就有学者从近东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耶稣的母亲知道耶稣已经呼召门徒，也看到耶稣在过程当中的种种表现以及群众的魅力，所以或许呢，有的学者就觉得，是不是玛利亚想要期待耶稣到婚宴当中去劝这些宾客说，我们不要告他们了，没有关系，包容他们，原谅他们。因为玛利亚或许知道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这是一个从近东文化所切入的角度。可是我不晓得，因为经文没有明说到底母亲，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期待耶稣的是什么。可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信息也告诉我们，当人在最欢欣的时刻，总会发现生命中有亏欠，生命中有黑暗。婚礼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说是最巅峰最喜乐的时刻，可是却发现呢，生命中有黑暗，生命中有缺乏。约翰的这个故事的表达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缺乏当中谁出现了呢？耶稣出现了。同样回应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没有接受光，或是翻译成黑暗却没有胜过光。这是一个重点。你我人生当中都有那种乐极生悲的时候，在最快乐的时候却发现有人不高兴，却发现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在最欢欣的时刻，一种生命的现状会有黑暗出现。可是呢，你心中不是无奈，若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的话，或许这个记号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在人最高兴的时候有缺欠有黑暗，但没有关系，因为耶稣来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第四节呢，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妇人，就是母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说过呢，这句话所指的是跟创世纪的那个弥赛亚的预言应验有很大的关系，这地方也凸显出来耶稣的身份了。第五节呢，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第五节看到玛利亚有个很伟大的特质，就是顺服。因此德人要提到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你都需要知道谁是神，任何人都需要顺服。我们常常容易指责别人说，啊，他没有顺服神，甚至呢，我们常常做很多的决定取代了以神为主。什么叫以神为主呢？我们不要说的太抽象，就是圣经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就照着圣经所说的来做。这个就是尊耶稣基督为主。尊耶稣基督为主其实可以很实际的，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出来。任何人都需要顺服，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你都需要知道谁是神，以及任何人都需要顺服。我们从第五节玛利亚的态度其实给我们很深的一种默想跟启发。第六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这六口石缸是摆在那个地方，是做洁净之用的。洁净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到四节。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到四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七章第一节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第二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第三节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因此这地方告诉我们的这个石缸呢，或许可能是为了洁净的礼仪所使用的。而六口石缸呢，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可见呢，这个主人他的人际的交友相当的广阔啊。第七节说呢，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说，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地方很特别，原本是那个礼仪的水，原本那六口石缸是洁净用的，可能是洁净的礼仪的，可是因着耶稣的出现却变成了欢乐的美酒。换句话说呢，本来用来洁净的水，因着耶稣的出现，竟然变成了新酒，竟然变成了美酒。你知道吗？洁净这种礼仪是相当律法的，你如果没有做到，就要接受责备。然而当没有酒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态度不是像那些近东文化的背景的互惠的去责备这些新郎新娘，他反倒是接纳，他反倒是解决问题，他不是责备。所以第四个我想分享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什么是真正喜乐的源头呢？我们看到律法，看到洁净的礼仪，不能够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超越，不能叫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喜乐。然而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约翰使用了这个相关的技巧，也表达出来，耶稣的出现，这个美的美酒就取代了那个在旧约当中代表礼仪的那样的一个律法。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呢，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个恩上加恩呢，那个加恩的这个加字是原文是取代的意思，换句话说是恩典取代了恩典，就是律法的恩典，神本来借着律法要来启示他的心意，可是人们却误解了律法的目的，把律法针对一种规条性的持守，却忽视了在律法规条的背后，神所要人生命改变的那样的一个祝福。然后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恩典，新约的恩典取代了那个旧约律法的恩典。不是说旧约律法不好，而是让旧约律法更清晰的可以透过新约的恩典去浮现出来，在律法背后的意义是上帝祝福的心意。以至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怎么样呢？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说过那个表明那个字，就是在释经学上面释经的那个英文字的字源的来源，就是从这个表明这个希腊字来的。换句话说，借着耶稣基督就来诠释，就来解释了神的本性。所以你要如何认识神呢？从耶稣基督的典范当中，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呈现了。我亲爱的朋友，在这个神迹的最后呢，提到了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这个记号是显出耶稣的荣耀，那显出耶稣的荣耀之后，与你我的关系是如何呢？这地方说门徒就信了他，而你我生命是否透过这个记号也得到一些调整呢？一开始当耶稣呼召门徒，他与门徒所在的一个场景竟然是一个礼拜的这种婚宴的庆祝。耶稣是那一位呢，永远不拒绝邀请的耶稣，他乐意与人经营关系。或许如果这个是道成肉身的一个真谛的话，也调整你我乐意在生命当中与人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二个，我们从玛利亚她的整个顺服耶稣的态度里面，也告诉一些老基督徒如何去学习顺服。学习顺服是一种成熟的交托，而不是到处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没有顺服，不是的，而是从自身做起。无论你的身份地位如何，你都需要知道谁是神，以及任何人都需要顺服。最后呢，律法的目的不是洁净，而洁净的目的也不是律法。律法跟洁净，它的目的乃是一种祝福，乃是一种喜乐。我们从耶稣怎么样使水变为酒，耶稣怎么样透过这个水所代表的是一种洁净，而酒所代表的是一种快乐，一种欢乐，一种美酒。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很小心所谓的律法主义。在教会当中，你的眼光如何呢？当有人没有来聚会，甚至呢有人在被世界引诱去了，你是不是就对他生命有一个标签是定罪，还是期待怎么样可以帮助他生命可以重新回来，怎么样可以用一些方式来使他可以重新回转到上帝的祝福里面？这个是你我需要去思考的角度，而不是带着律法主义的那种定罪来看待别人。我亲爱的朋友，期待呢从今天在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当中，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这么丰富的信息里面，能够对你我生命有很深度的造就。
有什么领受造就的话，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吧。此外，我们要送给你约翰福音的笔记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真道 HR 汉语拼音良友一点 NET。 愿主祝福你，愿你能够领受到从他那里而来的爱。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